阿巴父神，我们虽然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在这黑暗的世界，为你而活，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来光照我们的路。那么，主啊，通过今天下午的讲道，恳求你借着圣灵，来把您的话语当作我们脚前的灯，我们路上的光，让我们知道怎么走一路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怎么祷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怎么讨你的喜悦。主要同时也帮助我们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们，让他们也更加的认识你。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平时他们什么时候祷告呢？我知道不只是基督徒，包括其他人，一般什么时候祷告呢？往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忧虑，要么是考试的原因，或者是工作的面试，要么是身体不健康，或者是哀悼的时刻。之所以我们祷告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靠自己不行，没有安全感。其实过年期间，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参观许许多多的庙宇，来屈膝在偶像的面前献上他们的祷告，是不是？不管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香港、中国大陆，好多好多人都会到庙宇，在偶像的面前献上他们的祷告。我相信，随着世界经济的危机，可能今年2009年的像这样的人比平时还要多。那么，在五抱握的时刻，我们无可奈何的献上我们的祷告，真是无可奈何。那么这两个月份，我们在详细的考虑主道文，马太六章，耶稣给门徒所教导的模范祷告，耶稣基督教最有名的祷告，是不是？主道文。那么在六章最后，他也提到人们的忧虑。咱们看六章，马太福音六章31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我们该吃什么呀，喝什么呀，穿什么呀，这些都是外教人所寻求的，你们的天父远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。那么不管以什么原因，人人很自然的忧虑，是吧？很自然的变得挺着急担心。那么在这里耶稣说，天国的人没有必要这样，我们没有必要忧虑，我们先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要明白他的优先秩序。如果我们看重上帝的国，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用管。不是说在祷告中我们不要提我们个人的需要，毕竟下个星期我们要接着看。你看第十一节，六章十一节，主道文下一行说什么？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。实际上，主道文后半部分都是针对我们个人的需要，比如说呢，我们对神的供应，我们所需要的饶恕，我们所需要的保护。不过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，祷告不限于我们个人的，我们自己的需要。我们要效法主道文的优先次序，先看重上帝的国，他的名，他的国，他的旨意。那么这次的系列讲道 有没有已经开始更改我们的祷告呢？我希望我们个人，我们团契越来越渴望看到众人尊他的名为圣，越来越关心神的殖民度，愿他的国降临。我希望我们现在更有负担，看到众人顺服耶稣基督，承认他是独一无二的万王之王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考虑第三个要求，第三个要求是什么呢？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要明白神旨意的含义，这就是今天第一个要点。在单单上面我们可以看第一个要点，明白神旨意的含义。平时我们什么时候提到神的旨意呢？经常是不是当我们追求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，比如要不要结婚，要不要回国，要不要换一个新的工作，要不要搬到一个新的房子。虽然我们这样提神的旨意是完全没错，其实圣经里头一般不是这样用的。神的旨意往往有其中两个含义，两个含义，他救赎的计划和他公义的道路，他救赎的计划和他公义的道路。那么我们先考虑他救赎的计划。其实最近我们大多数人在小组查经小组，我们一直看以弗所书，他多次的提到神的救赎计划，对不对？他永恒的计划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，你们不用查，我相信你们已经比较熟悉这段经文。他说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，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，就是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。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已经早就安排好了，早就安排好了，通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拯救了与他隔绝的子民，使万族蒙恩的罪人都甘心乐意地顺服耶稣基督，凭着恩典永远地享受十全十美的新天新地。将荣耀归给那公正的又怜悯的真神，这就是神救赎的计划。从亚当夏娃的犯罪之后，我们的世界，我们世界的和谐被堕落腐败被损坏。那么感谢神的旨意，通过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他成就了和平，使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，恢复原样。那么当我们继续等候恢复的完全实现，我们要为此祷告，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当然在完美的天上，万物一切都在敬畏神，敬拜神。所以当我们如此的祷告，实际上我们就是恳求神来使我们敬畏他，全心全意的敬拜他。其实这个要求是不是跟愿你的国度降临比较相似，对不对？究竟扩大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旨意，他救赎的计划。朋友们，今天当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含义的同时，除了原则以外，我们一定要考虑实用的应用。那要不我举一个例子， Rebecca 的弟弟今年4月18号要结婚了。虽然他已经订婚了，他却还没有结婚。那怎么为 Sam 祷告呢？怎么为他们祷告呢？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如果这婚姻要被用在救赎的计划，通过他们的婚姻让更多的人来明白耶稣是主，那一定算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如此祷告，救赎的计划就是神旨意的第一个含义。还有一个含义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包括他的国也包括他的义，就说他公义的道路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他公义的道路。其实在马太福音七章，咱们看第七章，然后是第22节，到那日，马太福音七章22节，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吗？但我必向他们声明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为什么我们谈到这呢？你看第21节，不是每一个人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天父旨意就是公义的道路。其实这两个含义，救赎的计划、公义的道路是不可分割的。毕竟被得救以后成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怎么呢？我们要走公义的道路。毕竟被得救以后，使徒保罗是怎么描写的，你记得吗？耶稣为我们舍己，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，并且接近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，热心相公。所以新天新地绝对没有任何瑕疵，神的子民一定完美的走公义的道路，这是我们的永生。我们永远要走公义的道路。所以说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，一定涉及到目前公义的道路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我们要脱离一切不法的事。我们以弗所书的学习也提到这一点，神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后来保罗说，我们要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头创造的。上帝是公义的，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而造的。因此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活出耶稣的样子，通过我们的言语，通过我们的行为，让周围的人很清楚地看到公义的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明白，使他们明白，天上的生活，公义的顺服耶稣基督是生命中最有吸引力的道路。那么如果回到 Becca 弟弟的婚姻问题，愿神的旨意成就，一定也涉及到他公义的道路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两个人结婚的话，他们要彼此勉励，互相鼓励，变得越来越分别为圣。难道这不是神的旨意呢？那么，再说相反，是不是也很清楚？要是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轻视走公义的道路，他们最好还是不要结婚，他们可以仍然继续发挥单身的恩赐，不要结婚。 所以说，决定跟谁结婚还是很重要的。可以说，我们很自由，不管我们跟哪些基督徒结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考虑神的救赎计划和他公义的道路，然后真诚的这样的祷告：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如此祷告吗？对于某些人，这可能是第一次我们听到耶稣这样的教训，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很熟悉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往往很少这样的祷告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特别渴望神的旨意的成就？这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，渴望神旨意的成就。我们渴望吗？据我所知，我们经常不渴望神旨意的成就，跟下面两个原因有关系的。第一，我们害怕神旨意的成就，我们害怕神旨意的后果。第二呢，我们宁愿为自己的旨意，我们宁愿选择自己的旨意。要不我们先考虑第一，我们害怕神旨意的后果。比如说，你现在有单身的恩慈，然后当你求神给你介绍一个合适的配偶，你不敢说“愿你的旨意成就”，不敢，因为我们害怕他的答应，不敢如此祷告。万一他的旨意就是一辈子保持单身的身份，换一个例子，也许我们对工作的情况很不满意，要么内容太无聊，或者是老板不合理，要么是压力太大，或者是收入太低了，不满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尽量找出新的工作。那么在目前的环境，机会不多，但是我们还是申请试试看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们不必害怕。我们可以如此祷告，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信他的美意。我们可以信他的美意。其实为了培养一个渴望神旨意成就的一个心态，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功课。我们要信他的美意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以为神的旨意对我们不好？为什么？也许我们觉得神的旨意一定让我们付出代价。也许我们以为神的旨意一定跟我们的愿望恰恰相反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想法真是胡思乱想。为什么我们一直这样的想呢？去年学习罗马书的时候，你们记得没有保罗的这句话，他说，不要磨放这个世代，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，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、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。神不像这世代的政治家，老出尔反尔，不断的改变他们的立场。那些 politicians 就是我们不能信任他们，因为他们所承诺的不一定被实现。没有啊，保罗是怎么描写的呢？美好的、蒙他悦纳的又完美的旨意，完美的旨意。神爱我们，当然我们可以信他的美意，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旨意对我们有益处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有时候爱我们的父母有他们自己不合理的想法。刚才我们 分享感恩的事情的时候，顿中说，我们有时候打电话跟他们谈什么什么，我相信当我们给他们打电话，通过电话，他们有时候是不是他们会说啊，孩子你不要这样做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，他们根本不了解英国这里的环境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会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建议，但是你们觉得哎呀，真是他们不懂。神的旨意不一样，他不仅充满慈爱，他也是智慧的源头，他不受世间的限制，他完全明白我们的需要，也完全可以理解和同情我们的困难。因此，我们应当信他的美意。再次的应用保罗的一句话，《罗马书》八章。很有名的一个经文，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万事都一同效力。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万事都一同效力。所以说，无论是婚姻的问题，还是工作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充满有信心的，愿他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情况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渴望神的旨意，我们可以信他的美意。还有一个挑战，我们宁愿选择我们自己的旨意，也就是说，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并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更主要的是，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他的旨意，对不对？那么，为了更渴望神旨意的成就，我们要更愿意讨神的喜悦。我们要更愿意讨神的喜悦。我还是最后一次用婚姻问题来举一个例子吧。你要不要跟这个朋友谈恋爱？他是个非信徒，还没有悔改归向主，信靠耶稣基督。愿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关系上。魔鬼撒旦很狡猾，也许你这样说服自己，跟一个基督徒结婚当然最理想，但是呢，救赎的计划很重要，所以感谢神，虽然我的对象目前仍然是个非信徒，通过我们的爱情，我相信神，全能的神也会用我的见证来吸引我的朋友归向他。真是瞎说，我们一点不能肯定神要打开他人的心门。当然，有时候怜悯的神特别奇妙，确实这样做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一点不能保证。那么，当我们面对如此的决定，我们还是要详细的探讨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这样决定是为了讨神的欢喜，还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？跟一个非信徒谈恋爱，绝对不会讨神的喜悦，毕竟对方当然不会志同道合的跟你一起追求耶稣基督公义的道路。要不要结婚？要不要回国？要不要换新的工作？要不要搬新的房子？不管什么决定，我们要详细的审查我们的动机，真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，或者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。我们待会儿要分讨论小组，一起讨论。也许我刚才提的一些事情，让你们觉得比较反感，或者觉得不同意啊，或者不明白啊，我们待会儿可以一起讨论。但首先呢，我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神给我们的榜样。榜样是什么呢？马可福音14章，你们不用翻开，我给你们念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 Gethsemane， 他在克西马尼，他非常难过。于是他对门徒说，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，你们要留在这里，也要警醒。然后耶稣 稍往前走，夫妇在地上祷告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是那时刻不要临到他。他说：“阿巴父啊，你凡事都能做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不要叫我的意思，只要叫你的意思；不要叫我的意思，只要叫你的旨意。”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死亡，当然他是不愿意承受，因为这杯子代表上帝的愤怒，我们所应当承受的惩罚。耶稣基督自愿的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当然他不愿意承担，但是他说：“阿巴父啊，不要叫我的意思，只要叫你的旨意。”并且我们主要的条件不是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是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经常如此的祷告：“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”耶稣甘心乐意的顺服，因为他要彰显他对天父的热爱。说实话 ，Chloe， 当他自愿的讨我的喜悦，我非常的高兴。相反，他经常故意的不听我的话，真的让我烦死了。人若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；不爱我的，就不会遵守我的话。约翰福音14章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神的救赎计划被成就了。因为耶稣的决定不是叫他的意思，而是叫天父的旨意。那么用第一首歌来表达公义、慈爱、彼此相亲。在十字架上，当耶稣为我们而死，这个成就多么的奇妙！公义、慈爱、彼此相亲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等候耶稣的再来，我们也要如此走公义的道路，讨天父的喜欢，讨天父的喜悦，行他的旨意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们，要不在新的一年，你们也做出同样的决定，这样的祷告：阿巴父神，从现在以来，我不要继续叫我的意思，而是要叫你的旨意。谢谢耶稣基督，通过你的顺服，通过你的舍己，作为我的赎价，使我能够与神和好。主啊，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愿意开始走公义的道路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剩下的时间比较充分，我们可以在小组里头一起讨论。那么单张上面我已经把两个题目写下来，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两个问题开始，然后我们以后可以分享别的看法。那么第一，每天起床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这样的祷告：天父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呢？比如说在公司里头工作，今天主啊帮助我走公义的道路，那涉及到哪些方面呢？救赎的计划在学校里有什么含义呢？等等。第二个问题可能差不多，但是针对我们团体的生活，就是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用主道文来做一个祷告的指南针，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怎么为福音之家祷告。我们可以这样的祷告： 愿你的旨意行在福音之家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呢？一定包括救赎的计划和公义的道路。我们可以在小组中一起讨论，好不好？要不我们在大概差十分开始反馈，所以在小组里头有15分钟，好不好？谢谢。